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女士，一个姊妹哈，讲到这个名字呢，通常我们是会有心里有个敬意的，就是才谁记得拿俄米啊。以前呢，我的那个女婿帮我的他的老三女孩子取作拿俄米，那我女儿说：“哎呦，抱在怀里我都不敢骂他了。”因为拿俄米这名字不常有人叫，然后呢，又是那个就感受，他是刚开始穷苦开始哈，但是呢，后来呢就知道说他是大卫的。跟大卫有关系的，但他不是直接的啦，但他的媳妇路德是跟大卫王有关系的，所以他就肃然起敬，他说我哪敢骂这个孩子啊。所以拿俄米让我们学习很多身为一个受苦的一个这样的生命过程，可是他愿意起身采取行动回家，他知道他离开的地方，我们上次提到问题在哪里开始的，你如果离开那个问题的话，逃避问题的话，那越来越苦。如果你留在问题那里，神也在那里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重点是我们跟神同行，神在哪里你就留在那里，你不要因为问题饥荒然后有难处就自己想办法要逃开，你先留在那里，然后看神怎么处理，因为他是那一位照顾我们，他是有能力处理我们所有的问题的神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想找福气，像今天牧师讲的，不要去追福气，福气就在神那里。记得他是万福的泉源哈。这是我们讲到拿俄米，他身为一个基督徒，他虽然有他的离开神的时候，那也不是他愿意的，是他先生做的计划，他也遭殃，就对了，可以这样讲。很多时候你知道吗，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别人的错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很自然的，不要有什么样的不公平啊。你记得保罗有一次跟要送他去罗马的人说，今天不要走，会有碰到，因为神告诉他会有台风或者是飓风，或者是会有风浪，会有暴浪，他们不听。结果扫罗怎么样？只好他是囚犯呐，他不是那个管囚犯，他是囚犯，所以呢，他劝那个管囚犯的，他不听，只好就跟着去了，就碰到船难呐，就搁浅呐，碰到土人呐。结果呢，神的儿女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被牵累，会被牵连，但是只要你跟着神，你会成为所有的问题的一个赐福者，或者是一个解决者。扫罗在那里让土人认识耶稣，神借着他在那里行的神迹，蛇被咬了，结果呢没有事啊。所以你放心，只要你留在神的身旁。所以同样的，这个拿俄米，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丈夫是掌主权的，他决定要离开到摩押地区。等一下我们就要看到摩押人是什么原因，以色列人对摩押人有这样的一个成见哈。摩押人是以色列人跟摩押人是不混在一起的。那第一个，他是神的儿女，所以呢，即使他离开了神，他知道应该要回去。第二个，拿俄米让我们敬重的地方是他留给他媳妇的一些榜样跟感召。怎么说呢？他决定回去了，丈夫死了，两个儿子死了，所以呢，他一无所有，举目无亲，他就想到说：“我回去吧，因为我的家在那里，我的神也在那里。当然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啊。我的讲的不是说哎呀你走了神就不能去哪里，神是无所不在。可是问题是我们跟他，不是他跟我们。记得这个观念哈。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是我们跟他，不是他追着你跑。你跑这边了，他跟着你，神啊快来救我啊，我在这里。他要你回家回去。哈。来。你自己找位置哈。所以呢，第二件事情， 当他回去的时候，两个媳妇，拿俄米是一个很懂很明理的一个婆婆，她说我都没人了、啊、你跟我去能有什么呢？你跟我去又能有什么未来呢？你留着回家吧，你还可以嫁人。可是我回去的话，我不晓得，我连我自己怎么样过日子我都不晓得了。所以这个婆婆是很明理的，结果两个媳妇都要跟她走，所以表示这个婆婆怎么样，不是媳妇心目中说哎呀早点回去吧，你要来多久啊，你要住多久啊，不是那一种媳妇啊，换句话说也不是那种婆婆啊。所以呢他劝啊劝到完了，另外一个就听他的话说好，那我就回去。可是另外一个路德，今天我们要讲的路德怎么样，他说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，你到哪里住我就到哪里住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所以这个拿俄米这个婆婆虽然在很痛苦的一个处境里面，可是她仍然有她生命的信主的人有神生命的一个香气也好，一个什么谁讲一个生命的表现，好，就是让他感受到说哎呀我从小到大那么大，好，甚至成为人家的妻子了，没有看过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，所以他很羡慕，让这个媳妇很羡慕。或许他从来不认识有一位真神，他们摩押有摩押自己的神啊。其实摩押人跟以色列人是有关系的，等一下我们看，我现在先不讲答案哈，等一下你看圣经你就知道了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路德这个媳妇就跟他回去了。好，那我们打开你的圣经的第二章，路德记第二章。上次我们大概基本上把第一章都涵盖完了，我路德记的第二章，这个课有一个观念，神应许跟我们同在，不离开我们，可是你有责任跟他同行，也就是今天早上牧师讲的话，他说什么你就听，那么你听的话你的方向就跟他在一起的。好，我们看到路德记的第二章，士师记的后面第二章现在呢，他回去了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讲到拿俄米跟路德哈，现在第三个人物出现了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一个大财主亲族哈。然后这个摩押女子，为什么这里对路德总是冠上一个摩押女子？因为对外邦人，哈，外邦人，因为犹太人对于这个外邦人跟本族人的这个界限是很清楚的，所以写这个路德记的时候呢，摩押女子好像做了一个 mark， 好像做了一个记号一样，哈，这个是跟我们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们那个分别是很清楚的，哈。这个时候，路德对拿俄米她的婆婆说：“你让我去田间。”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你没有看过一幅画，那个女人蹲在下面捡麦穗，是好，那个画很有名的，好，很有名的画哈。这个意思是说呢，我去捡人家已经收割完了，然后也有一点啊，以前他们有一个条例的哈，你不要全部都把它收走，掉一点在地上给人家捡，给那些神的这个社会的这种计划跟结构哈，就是这样的，有的给没有的，哈，有的是从神来，没有的也是神容许的，那彼此就有这种分享扶持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哈。所以呢，他就去跟婆婆说，因为他年轻嘛，好，他也知道说我应该要帮助婆婆，他就自己主动说我去捡麦穗啊。结果就在那里碰到这个，我们第一节看到这个波阿斯哈，那碰到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从这里往下看，波阿斯是个怎么样的人？第四节，跳到第四节，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往下面一起来，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监管收割的人仆人回答说，是那摩押女子，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好，到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印象，对波阿斯的印象怎么样？他对在帮他收割麦穗的人的态度怎么样？
很好，
很好。他不是老板哦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是谁呀？哈，还跟他们说愿意祝福他们哈。第七节，他说：“请你容我跟着。”哎，等一下，第六节嘛，哈，第六节。第二节念完对不对？好，第七节来，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。他从早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藏在这里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，使你们在一起。我的仆人在那块田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顾恤我呢？好，到这里。好，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第二章介绍波阿斯到现在，你看到他是一个地主，他是老板。第二个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一个敬畏的神人常会用神的名字来赐福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不是说来你是靠我吃靠我喝，不会这样子哈。他是很谦卑的哈，而且他愿意用神的福气来分赐给人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所谓的摩押女子，可能穿扮也有点不同，也没有看过哈，一下就认出来了，那是谁呢？就他们就跟他讲是谁了，因为这个女子来请他们让他捡那个就拾穗哈，捡那个剩下的哈。好，那现在路德有一个惊讶的感受，我是外邦人哈，那你怎么会那么顾恤我呢？啊，就是他刚开始可能有一点怕，说他会不会赶我呢？哈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对那些乞丐啦、乞讨的，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点戒心哈？特别是又是外邦人哈。波阿斯就回答了：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好，我们先到这里哈。犹太人是一个分别性很强的民族，我们吃的他不吃，像猪肉他就绝对不吃的哈。无形中呢，会给人一种感觉，就好像他们很优越感。那为什么他们那么讨人家的厌？就是人家在拜偶像，他们就说我们的神不能有偶像，我们只拜一个。好，有时候人家对王呢有一种命令，说你们要向哪一天要向王跪拜，他们就不能跪。这种情况呢，无形中呢，就让他们分的很明显的分出来。好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，在波阿斯的思想里面，却对一个外邦的女子施恩？一个真正属于神的儿女会有神的心。你看那些法利赛人哈，法利赛人在新约里面叫什么？假冒为善的人啊。基督徒的信仰当然是真的，是纯的，是非常好的，也是独一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信仰变成宗教，宗教就是我信的是神，我应该表现神要我表现的。可是宗教是我信的是神，可是我表现我所要表现的，就不一样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 我要提醒的是说，波阿斯虽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影响的，比如说我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哈，在这里自由的国家，以前在台湾也是，教会算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团体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台湾的教会是宣教士传过去的，直接传过去的，而且宣教士很自由，很方便，不像中国哈，可以建教会、建教堂，可以建学校，可以建医院，那些东西在台湾来讲，台湾本来也是落后的，但是因为这些进来，就让我们感觉好像这些西方来的这些宣教士哈，他们比较先进一点，他们比较文明一点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哎，真的是文明，他们礼貌啊，各方面，无形中我们就学到那些东西。好，我们接触的宣教士嘛，好，然后呢，他们也把这边的衣服也送到那边去，吃的也送到那边去，开始就喝牛奶哈，本来喝牛奶不盛行的。以前呢，那要喝米浆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小时候喝过米浆？有吗？
米汤。
哈、哦，米汤，对。那时候就变成牛奶了，牛奶从哪里来的？哪里流行过来的？从这边过去的。好，所以无形中很多人就学了宣教士的外面的东西，你懂我的意思哈？那叫做宗教，就是把他的哎，礼拜天应该要穿怎么样？应该要穿怎么样？好，所以呢就学到说哦，礼拜天要穿的整整齐齐，要怎么样？好，我不是说穿整齐不好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信仰只有放在外面的这个壳子里面，哈，有一天你每礼拜天你很注意哦，你要这衣服是礼拜天要穿的，现在美国人很多这样，这是 Sunday dress， 哈，这个是休闲的 dress， 哈，好，我没有说这个没有问题哈，但是有一天当你到教会去，看到一个人，他还不太认识主。也刚刚在，或者他是从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来，哈，那他穿着呢，让你感觉好像跟这个教会的团体格格不入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怎么想的？应该要像神这样想，不是应该像我以前的习惯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会有一个外壳的一个，我很慎重的讲这一点，因为我不希望我们信主信久了变成一个。只有外面的样子，没有里面的心。这里让我看到波阿斯，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下波阿斯的出生的背景哈。波阿斯在这个时候看到一个外邦女子，通常我们会有成见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犹太人对于那个外邦人是当作不洁净的，就是他们就是跟神没有关系的，会有一种歧视的，这是文化的一种久而久之养成，因为你跟人家分别嘛，一分别的话就会有一个优越感，神不是要我们优越感，神是要我们分别出来，让我们显出我们的神的子民的特别的一些香味也好，香气也好，或者是我们的生命的表现也好，好像一道光一样，所以耶稣说你是光，你是盐，可以去照亮别人，我们的分别是为了要把人带到光明的国度，这个目的在这里，不是让我们觉得我好像比人家好，你看我比你高明一点，我比你先进一点，以前台湾这种现象哈，我身历其境，我知道，所以呢我很感谢神哈，让我没有走上那个，就好像在一个文化的团体里面也有它的结构，里面有它的阶级，你知道吗？阶级不是不好哈，阶级是一种次序，制度次序是必要的，比如说波阿斯是一个老板，是一个地主，他没有错，可是一个老板跟一个地主本身表现出来的生命是不是神的生命？神没有把这个制度阶级结构当作是一个上面的人就应该骄傲，下面的人就应该卑贱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我这里我看到说这个啊，波阿斯看到这样的一个老板，你看表现出他的那个心地，表现他的生命，他竟然对一个外邦人的女子啊，不但是外邦人还是女子哈，以前那个时代对于那个男女是重男轻女的，还那么的客气，那么的啊施恩给他，所以连路德都惊讶了，你怎么会对我这样呢？然后波阿斯说因为我听说过你了，已经有言传了哈，让我们也看到说，我们都知道哈， 有时候好事不传出去，坏事很容易传，对不对？好，可能也有很多人说，你看他们就是跑到摩押地去，先生也死了，儿子也死了，你要真要这样那么凄惨，可能有人会这样传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伯阿斯听到了一个消息，是这个女子真的是有妇德，这个女子真的是很贤惠，对不对？她听到的嘛，她照顾她的婆婆。所以一个信主的人，第一个他对人有怜悯的心，对人没有高低的这种看法；第二个，他会注重人的内在过于外在。这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路德长得怎么样，可是我们从把路德记念完之后，无形中你心里面的路德是怎么样？
美的，
温柔美。对，不管他长得怎么样，他就是美。听到拿俄米感觉好像很肃然起敬，听到路德的时候感觉很贤惠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是那个精神那个生命来表彰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学习到，我们讲话的时候，今天之所以路德会跟波阿斯在一起，也要有一群人讲那些传那些好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是一个 teamwork， 我们是一个团体的结合起来服事的。不管人家看得到看不到，这一群讲好话的这一群人一定强过那群说坏话的人，对不对？让这个波阿斯听到 耳朵里面去了，他才会那么肯定的来接纳这个外邦人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里呢，看到神的子民跟神在一起的神的儿女有这些特性。为什么路德也有这些特性？我相信在那个几年间，他跟他的婆婆相处也受到很多他的感召，所以他才说，我要跟你去，你的神也是我的神。好，等一下我这个跑掉。好，那么现在往下面第十三节，他们的对话非常有意思哈。他们的对话就是应该是我们平常生活的对话。如果你跟你的丈夫，你跟你的孩子对话是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叫做幸福。好，这些对话几节而已，真是很美啊，我们可以学习的。好，当这个波阿斯告诉他说，你因为你投靠神，所以呢，在他的翅膀下，愿你蒙他的赏赐，这是波阿斯的祝福。结果接下来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这是一个感恩的人，知恩感恩的人。一方面也看到他是一个谦卑的人。如果我在摩押，我身为摩押人，你以为我就会服犹太人是最好的吗？比我好吗？不一定。我知道很多人来美国，可以说投靠美国，这样讲好不好？申请这里的公民，拿这里的福利，然后呢，所有的好处都尽量的争取，可是却很多人抱怨美国，动不动就我不讲了。我想你们了解我的意思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会抱怨呢？因为我们没有知恩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100%的好的了。我常说，如果你想要这样的话，去天堂，跟神说神啊，早点带我走，你就到天堂了。美国不是天堂。好，但是如果你来了，得着了美国给你的第一个，我常常说，如果你来这里信了主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福分？你想一想，或许你来错了，但是呢，你有一些好的事情、对的事情在你身上，我们就感恩。所以这个路德就在这里，他说：“你用这么慈爱的话来安慰我的心，感恩、知恩、感恩。”她是很谦卑的孩子，一个女子，然后往下面看，接下来呢，波阿斯不但容许他像他的使女、像他的婢女一样，像他们自己的族内的人一样去捡这个麦穗。他说呢， 啊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饼也给你吃，我们准备的这个饼也给你吃。然后呢，啊，你就坐下来，跟我们的工人全部坐下来一起吃都没关系。如果有余剩的，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，然后呢，啊，你就去捡，好。然后他命令他的这些工人，你们不可以 羞耻他，不可以给他为难。我们跳到他连十六节，你看十六节，在不应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，不可斥下或斥喝他。这里也让我看到波阿斯他的慷慨，他的给人不是给剩的，是怎么样把好的多的故意的抽出来给他捡，他没有说来这个给你，他不是这样给的话就变成施舍了哈，他是让他去捡。在这个时候那些穷人呢，捡的时候也是他们的工作，就他们应该要做的，他们觉得要去捡，他们没有鼓励说你就是不劳而获，不是这样。但是他刻意的，因为波斯知道他还有一个婆婆要养哈，就特别拿出一些来给他，就是把好的乐意给他分享给他。刚才讲到福气哈，就神的话，听神的话有福气。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就是叫我们要怎么样，施比受更有福，叫我们要给，叫我们要能给。好，这个给不是只有钱哦，有时候你的情感，有时候你的像那个饶恕就是给，你知道吗？当我饶恕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是我把我的连续给他，我愿意，本来他是不配得我饶恕的，好，我现在不但不记恨，而且呢，我愿意用爱来，反而以德报怨，好，来以善胜恶，好。所以呢，他不但吃饱了，十八节还把所剩的给了婆婆吃。就是那个食物啊，老板就要可以吃的那个哈，所以他就问了，那个拿俄米就很好奇了，你在哪边呢？哈，那这个不是拿俄米安排的哦，拿俄米有说你就去波阿斯的田，他没有哦，所以他才问他哈。那拿俄米就对儿媳妇说啊，你去对人了，去对一个地方了哈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，因为他是他们的一个至亲哈，他就讲清楚他是我们的至亲哈。那这里有一个习惯，我们了解一下，在犹太人，如果你的儿子死了，然后呢都没有后代，他们有一个规矩，他的至亲有责任要来娶这个他们家的媳妇，寡妇，然后娶过去，让他在传宗接代，这是他们的一个规矩。还有包括遗产也是，如果都没有人传承的话，至亲可以来那个的哈，要让犹太那个传承的承传的这样的一个条例是很好的，很清楚的哈。好，所以路德就把波阿斯交代的事情转告给这个拿俄米她的婆婆，好，她告诉我什么，叫我要就在她的田里面捡，都讲得很清楚哈。所以到这里呢，到这一章完的时候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从此以后，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最后一节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所以路德跟随婆婆回去是死心塌地的。或许回去到一半，有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不好过，也没有什么未来，回家吧。”是不是？他就是还是跟他同住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看到波阿斯这个人物的出现，还有路德的到了这个跟婆婆回去之后，他是怎么样在过日子，怎么在侍奉他的婆婆。那现在我们先进到，等一下我们再到第三章去，你先不要翻掉哈。我们进到我们的第一项，波阿斯跟路德。我们知道这个结局是波阿斯跟路德后来结婚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大卫的，记得吗？祖父，对，爷爷，好，大卫王。从路德之后的所有圣经的旧约圣经的这个重点都放在大卫王了， 大胃王是一个主角了，哈，那他在要主角要出来之前，他的母亲他怎么来的，这里交代的很清楚哈。好，首先我们看一下你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，耶稣的家谱里面，这里刚好就讲到。好，我们现在从第一章马太福音新约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哈，对，第五节。好，一起来。
撒门从何事生瓜斯，瓜斯从路德事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。
好，到这里哈。好，那现在这个波阿斯从哪里来？拉合氏，这里有几个氏，姓氏的氏，这个就是我们古人称女人的那个氏，哈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个拉合是其中之一，路德也是其中之一。我们再看一个经节，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，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。前面旧约约书亚，路德的前面约书亚，哎，士师之前，路德士师，然后约书亚就在那附近，哈，士师，二章第一节，你就会看到这个拉合是谁，波阿斯是谁的儿子。第二章第一节来，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，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，吩咐说：“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。”于是二人去了，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，就在那里躺卧。好，我们就因为时间关，我们就不念下去了。好，现在拉合是波阿斯的妈妈。拉合是什么出身的？妓女。好，而且拉合也不是希伯来人，是他们要去攻那个第一站哈，要去攻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，所以波阿斯的出身光不光荣？不光荣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要你慢慢的去了解到神的心。神说世人都犯了罪，都是罪人的时候，不管什么身份什么阶级，就都是罪人。只要你说我信耶稣，就成为神的儿女，不管你什么背景、什么身份、什么样的条件，只要你信耶稣，就是神的儿女。刚才牧师讲了说，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在这些世上的人之上的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属于神的光明的子民，我们是很尊贵的。拉合以世人的眼光来看，绝对会被瞧不起的，即使很多人有外遇，他们还是会看不起妓女。我这样的话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可以偷偷的做，但是对这种挂上妓女的这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名号的时候，基本上我们就认为他们是用这个赚钱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像你说，哎呀，一个土匪或者一个强盗一样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我们看到波阿斯的出身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路德。到底摩押这个地方，这里的人为什么那么被犹太人那么介意？你看一下创世纪十九章三十六、三十七节。创世纪第一本书十九章三十六、三十七节。第一本，你知道有一个叫罗德跟亚伯拉罕一起从他们的本家本族离开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啊，罗德，对，罗德他的侄子哈，然后就在他们的下面的仆人有纷争的时候，就分开了，等于分财产了。好，亚伯拉罕说：“你选哪一边，我就选另外一边。”所以罗德选了平原，选的他看好的 一个对那块地的那个平原啊，富庶而且繁华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来，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，大女儿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摩押，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。现在了解了吗？好，我们再看一个经节，《生命记》，往后面，《生命记》23:3，今天早上牧师讲的那个啊，他用的也是《生命记》，《生命记》第23:3，这里有明文规定，那是奸淫乱伦所生的，对不对？刚才哈，生命记23:3，来，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祖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好，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很明文的规定，不干净的就是不干净，犯规的就是犯规，神不会跟我们讨价，我们不用跟神讨价还价，标准就是这样子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罗德，不是路德，竟然进到了以色列的圈子，还在波阿斯的这个田里面捡麦穗，后来还成为大卫王的，不是没奶奶，祖奶奶呀，祖奶奶，好。所以这怎么回事？神说话不算话。神的公义跟慈爱哈是绝对的，100%的。神的表现的表达原则，如果有公义就一定有慈爱，有慈爱就一定有公义，他不会缺一点点都不会。我们人刚好相反，我们讲正义的时候怎么样，就缺少慈爱，然后呢我们很慈爱的时候，我们很能够同情能够给的时候呢，就不公正了。好，我常告诉你们，我们对我们的儿子跟我们的丈夫公不公正？那就很明显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儿子今天骂一骂，明天哎呀又去赶快去那个，丈夫呢一个礼拜不说话啊，所以这是人犯罪以后的一个特性。本来人应该是有恩典、有慈爱、有公义，就是说，因为人如果在不公义里面的话，不要讲慈爱了，对不对？不公义里面还讲什么慈爱？像我们讲刚才讲那个拉尔是一个妓女，如果一个嫖客去说我给你多点钱，然后他蹂躏他，他欺负他的话，好，我给你钱是算是我看得起你，我爱你，这样讲吗？在罪里面、不公义里面是不可能讲慈爱的，但是这个绝对的公义能够绝对的慈爱，这个是我们所缺乏的。哈，我们或许说我已经不在罪里面了，我也想爱，我也能爱，可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学到神的这种绝对的慈爱。如果不是神，不是绝对的公义跟慈爱，耶稣就不会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是神的绝对公义，罪一定要死，一定要受刑罚，然后绝对慈爱是什么？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死。因为有这样的完全的公义跟完全慈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救恩就成就了。所以任何的情况，我们跟神同行，就是说神做的我就跟着做，神的心也是我的心，这样你走起来才不会很吃力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到时候有机会，我们讲到时候我们同行的时候，你同行说神往那个目标，他说我这个人我要爱，你说那个人我非常不喜欢，那你跟着他走怎么样？他走在前面你怎么样？很不情愿的，有时候还都故意逗留两步，哈、哦。有时候就看到你的孩子很不情愿的拖着他，就是不走，就是不走，哈、哦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跟神同行，比较容易的就是跟他同心，然后呢，跟他一起做他想做的事情，他很高兴你听他的话，你也很高兴 你会觉得心里面非常的自由，说哎呀，我竟然可以这样做神要我做的，做神所在做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啊，这个两个背景，波阿斯竟然成为那么慷慨，那么仁慈，而且出口入口就是愿神赐福你的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竟然是一个曾经是一个妓女的儿子，而且他的妈妈呢，在之前，对不起，我不敢用而且，只因为他的妈妈在之前，他选择了，他本来应该住在耶利哥城的，选择了帮助以色列人来攻城，因为什么？他一定也看到、认识到这一位至高的真神、独一的真神，他一定看到什么啊？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有一个观察的能力，然后当你有感动的时候，你就要坚定你的心说，说我就是要选择这个，这个是跟非、生跟死、祸跟福是分开的很清楚的。今天牧师在讲的这个，为什么神一直百般的耳提面命的，你要搞清楚，你要选择好，这两边是到时候是分开的，你跟神同行，跟你离开神自己去，是两边完全是不同的，背道而驰的。好，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，虽然在以色列观念里面有外邦人，但是神的用心、神的心意，因为人是他造的嘛，他只是用以色列来产生他的救恩的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一个支派，这个族哈，之后呢，他的计划中，他的儿子要从这里而生，救恩要从这个国传出去，但是他的心是全人类的，神不会分什么背景、什么条件、怎么样，不会的，神到时候不会验证你的学历有多高。啊，你的家庭背景怎么样？不会的。所以呢，所有的当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信耶稣之后，所有你心里的羞耻，你心里面的自卑，完全可以丢掉了，因为耶稣他把所有的都付出的代价。好，好，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？我还有两点可能要留到下次再讲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神的，看到神的心意就是爱每一个人，不管哪一个国家，哪一个，虽然神的规定是这样子，为什么神要规定说摩押的人不可以进会中呢？这是神的公义啊，一方面错的就是错的，二方面你要知道，我以前讲过哈，为什么挪亚时代要全部毁掉，就像我用那个例子说，那个会传染，就是那个传染病哈，很严重的时候，非典哈，我用非典对不对？哈 ，SARS，yeah。那个时候如果你说，哎呀没关系啊，这个人那么好，怎么可以让他？哎，我的儿子，我怎么可以让他隔离呢？那你看你要死一个还是要死全家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说神的看是看大局，看全局。那我们呢，顾不到，我们只看眼前啊。他的公义显在这个条例上面，如果不把他们分开的话，到时候呢怎么样，这个乱伦啊，有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，这个都会进来，很多很多病，还有很多社会的这种乱象，都是从性方面的道德的沦落来的。我可以举很多例子给你听，但是呢，这是魔鬼的工作，人就是这么堕落啊，人自己吃苦，罪就有罪的结果。所以这个时候神有这样的决定，说规定说你不可以，摩押人不可以进会中。可是我们彻底看到神讲这样用下这样的条例的时候，并不包括心里归从他的人。路德就是一个归顺他的人，归从他的人，愿意跟随他的人。所以神不是偏爱的神，神也不是一个记怎么样，记你的错，记你的过，记你的问题的神。他不记，不就追究你的过去。可是他只有一个重点，你心里面真的有他吗？你真的敬畏他吗？还是从这边听那边出去 啊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这么一个平常的一个女子，还要去捡人家的麦穗来度生活三餐，她的所有的 一天下来，所有的时间，所有的心思，完全是依靠神，归属神的。一方面我们也想到这个，我们这一位神是看顾我们，提供我们的神。你看她一回去，婆婆为什么叫他们回家？我怎么报？连三餐都报在哪里？可是马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出路，让他可以过日子。我们神的儿女对于我们一天的需要，一天有一天感恩，不要忧虑。早上牧师讲了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吃什么穿什么啊？我们需要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你的父亲是看顾你的，是他会提供给你的，所以。我们的诗篇23篇我们背了一两节就停下来了哈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，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你该休息的时候 他让你休息，如果你都不想休息，他就让你生病休息。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？哦，我很行啊，哦，有一阵子 我那个生活哈，就是也不是故意要这样，但是就好像非这样，就是不得已了哈，跟你讲不得已，然后就习惯了，就是日夜，特别是中国的时候，白天上课陪谈，晚上夜里面美国这边还有电话，好，就那一阵子我才开始就是有那个红斑性狼疮，这个免疫系统错乱啊。那如果没有那一次，我就没有意识到说我应该要照顾我的身体，我有责任照顾我的身体，就是夜里面没有睡好，太累啊，各方面太大，所以有时候呢，神说呢，我们就是不要忧虑，要休息。他需要他的儿女能够休息，而且休息之后呢，重新得力，因为他要我们活着这一辈子是可以分享福气给人的，是不是？从头开始在讲，跟神在一起的这些同行的人，都是那个可以借他赐福的人，这也是神对亚伯拉罕一开始呼召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，我要借你，因着你万邦得福，因着你，你家人要得福，因着你啊，那些问题要得到解决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这一课就先，我还有两点，好，还有两点。